弟兄姐妹平安。各位，以利亚旋风升天去了。列王记下二章开篇卷宣告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然而耶和华却差遣以利亚先后前往伯特利、耶利哥，最后到达约旦河。既然早已经预定要用旋风接他升天，为什么还要跑这么多地方？从第一节耶和华就说要用旋风接走以利亚，但直到第十一节以利亚才升天的。我好奇旋风产生需要的条件是什么？如果用气象的语言，旋风的形成是这样解释的：旋风需要地面受热，导致空气膨胀，慢慢形成一股低气压的区域，然后周围高气压的空气向低气压的中心流动，就像水流向低处，加上地球的自转，才会形成这个旋风系统。如果周围有更多的空气涌入，就扩大这个旋风。而地面受热是旋风形成的基本条件。那看来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中间的时间差是因为天气还不够热，当然不是这样的原因。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以利亚侍奉时候当时的背景。在列王记下一开始，当时北国的国王叫做亚哈谢，他的父亲就是亚哈，是那位对以利亚三年不祷告就不降雨恨得牙痒痒的北国君王。亚哈在与北方亚兰国的征战当中受伤阵亡了，就将王位传给现在的亚哈谢。但是关于亚哈谢的记载并不那么多，如果有的话也是短短几句，而且都很负面。他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怒气。关于亚哈谢的掌权记录里面，他没有谈国家政策，他缺乏军事的谋略，他更没有日理万机的计算和计划。只有特别被记录下来一件事情，在列王记下的第一章，就是说他有一天想上楼吹吹风，他独上西楼，他不小心就从栏杆掉了下来，他就病了。他差遣使者还去问以哥论的神巴利西卜，他问自己的病好不好得了。各位注意，不是死不死得了，是好不好得了而已。看来这一个纯粹的小意外，他死不了。但亚哈谢派人寻求以格伦巴利西卜医治这个病，各位，这一件事情就变成亚哈谢必死的原因了。耶和华吩咐使者对亚哈谢宣告：你们去问以格伦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你必定要死。亚哈谢听到使者宣告自己必死的讯息的时候，他追问的是说这话的使者是谁。来人回答亚哈谢说：这人身穿毛衣，腰束皮带。亚哈谢肯定的说：这人一定是以利亚。这个地方有点可笑，怎么说呢？我想亚哈谢他真的是死定了，因为他画重点的能力太差，当然不太会画重点也不一定会死。但是就好像有人跟你说，诶，你地理考得不太好，你却问分数是哪一个老师改的。他现在不寻求耶和华的心意，求问以格伦的神，听到耶和华发出他必死的讯息，却只对以利亚的外表跟他衣服的品味最有把握。他既然听到身穿毛衣腰束皮带就知道是以利亚，想必对以利亚过去跟他父亲亚哈交手的事迹有相当的了解跟把握，并神要他以利亚三年不祷告，以色列就不能降露，不能下雨，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应该也不陌生。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亚哈谢王的选择。令人感到可惜的是，耶和华的话语对这位亚哈谢王一点影响都没有。真实的状况是，亚哈谢没有改变他的行为，没有因此在神面前进食、哭泣、恳求、祷告， 事情最后的发展就是亚哈谢果然死了。这是当时北国的属灵光景，管教不全然带来悔改，不是所有的神迹都会产生信心。这就是以利亚侍奉的背景。我们来看一下以利亚准备旋风升天这件事吧。第二章第一节后半段到第十节，第二章第一节后半段到第十节是有关以利亚升天前的记录，11到12节是升天的过程。以利亚升天前到升天，好像是对于这件事情，经文的描述是有很多人知道，可以说经文到了第七节那个画面，好像是有50个先知跟他们过约旦河，以利亚和以利沙停在河边，那50个先知就站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看来这件事情已经到了众人参与的盛世，这是路口大型的电子彩色广告，是人人知道而且适合看热闹的事情。不过在升天前啊，看似还有一些预备动作。在经文的第二节，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以利亚和以利沙便从吉甲前往伯特利，到了耶利哥，然后又继续过约旦河。经文这里说到从吉甲出发，但使用了一个特别对我来说有点奇怪的字眼来将以利亚师徒两人过渡到伯特利。经文是这样说的，他们下到伯特利。下到伯特利有什么好奇怪的？当我们对于地理相对近位置进行的移动，方向的移动，就会使用上下的说法。但若是从吉甲出发，我认为更适合的说法是上到伯特利，因为伯特利的地势并不比吉甲低，而且还可能是当时古代城市数一数二的高度。上到何处，就我们的理解通常是指向更重要、更神圣、更值得追求的地方。当你前往的地方，你需要正面积极面对，或者你面对的是更伟大、更优秀的学习或征服目标时，就好像用上来表达。好像我们在台湾，我们习惯说的北上，不管你是在求学还是你想经商致富，这个上字好像传达了一种朝向更大机会、更高目标的意味。我们更可以从诗篇当中的上行之诗来理解，诗人前往耶路撒冷敬拜的时候，那种心灵对主的渴慕和仰望就写成了上行之诗歌。这个上行不仅是在地理上的攀升，更是在属灵上的提升。又进一步的来说，上去更常用于形容朝圣或进入圣所的动作。在旧约经文里面，以利加拿在撒母耳记的记载就是这样，以利加拿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去敬拜祭祀万军的耶和华。那往下呢，又是怎么说呢？下到某处往往指的好像是从重要的地方到比较次要的地方，从高层级到低阶的移动。我们常听到的下乡也许就是这个概念，从城市到乡村下台，好像是位高权重又到失去权力。旧约中大卫王就在王宫里面问他的士兵乌利亚，你不是从路途上来吗？为何不下到你家去呢？这个对话中的上来和下去，从王宫到私人的住家是下，这展示了一种两人的地位和重要性的差别，好像也有空间等级的差异。而伯特利呢？伯特利原本是神的家，是雅各梦见天梯的地方，但我想要请你这个记忆再拉前一点点， 因为在北国分裂的时候，耶罗波安就在那里设立了金牛犊，让百姓拜偶像，于是神的家变成了偶像之地，从圣地沦为罪恶之城。下到伯特利，在这里很可能的意思，就是要为了避免与敬拜的行为产生连结，要为北国伯特利这个设立金牛犊划清界限的意涵。这里的下到伯特利，它却隐约反映着属灵地位的下降。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其实这整个路线的画面就是一路往下。耶利哥从古至今都是地表海拔最低的城市，约旦河的源头之一就是从北部的但城流向死海。约旦河的意思就是沿着但城一路往下，一路往下。这条路仿佛指向往下到死海，到下埃及的方向。但在旧约里面，通常下埃及往往又代表着离弃神，寻求人的帮助。几次在旧约中里面离开应许地，住到与约无分的百姓当中，都是写着下埃及的缘故。那如今看来，这不断往下，就是以利亚师徒最后这一趟路程的定调，不断往下。从现实层面来看，吉甲、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外，这个路线它不是一条好走的路，甚至对于前往目的地约旦河升天之处，实在是绕了很长的一段弯路。神差遣以利亚走这个路线，似乎不是最方便的。我们尽量试着很快了解一下这几个地点的大概位置，请各位想象，想象你的眼前就有一个时钟，时钟的中心点是吉甲，伯特利就在接近九点的方向，到耶利哥则是往六点，而过约旦河外就是到五点钟的方向。我们再一次好了，中心点吉甲，九点伯特利，六点耶利哥，五点到了约旦河。现在你大概有点意识到，吉甲、耶利哥离约旦河的距离是近的。那如果目的地是约旦河，耶和华差遣以利亚走这一段路，真的是相当的绕路。就好像你从内湖出发，你目的地是台中，但是你绝对不会先到花莲，再翻过中央山脉才到台中吧？如果是的话，好。神差遣以利亚最后走过的路线，他隐约的是倒着走进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入迦南的图画和路线。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前，摩西以领袖的身份向百姓陈述律法跟约的关系，好像就是要使以色列人在这个应许之地，你进前度日，你要跟这些崇拜偶像的异族有别。但神差遣以利亚到这里到那里，好像要把北国以色列再一次的召回那重申立约的画面。只可惜的是，就在这个路径显明北国国王亚哈谢最后仍旧藐视耶和华心意的那个错误，而生命记里面唯有耶和华他是上帝，除他以外再无别神的神学，完全狠狠的也不留情面的碰撞。这条道路是北国以色列一再倾覆，一再失去，一再丢弃， 往下的实况记录，不只是以利亚最后的宗教教育交接清单而已，也像是他侍奉的北国这个属灵光景的不言自明。就透过这条路线，神差遣以利亚到这里的用意，并且为什么要展示这些呢？因为这是一点都不叫人振奋的光景。你想要一直拿出零分考卷给大家看吗？以利亚要带他的徒弟以利沙看见什么？而这似乎就是先知侍奉的真相，只是和我们的期待有一点大的反差。因为在每个阶段性的结束，相比残局，我们总更愿意留下好的成果。我们的认知是应该在交接的时候，我们期待一个漂亮的成绩单，我们期待一个尽责的整理，我们期待一个很完善甚至是接近最棒的结果。你在每次考试，你总有那么一点点想要更好，不要那么差，甚至可以的话让别人有一点羡慕我，甚至上台领个小奖，小奖就好，我还可以保持谦虚的形象。至少在一个交接的程度是我们有所期待的。但你似乎可以想象，以利亚他到这里每一个地方，他不断开启他每一个事工报告的档案库的时候，而以利沙他应该是要两眼发亮看着以利亚，他不想错过任何从师父而来的分享。而这个以利亚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呢？列王记里的以利亚从出场到退场，他仿佛是一个进化会进化的先知。他曾经为北国信仰的堕落大声疾呼，曾经怀疑自己的奴隶不够，非常懊悔。更有一个出名的记录，他在加密山大战巴利亚瑟拉850个异教先知之后，却被他们的王后耶喜别，也就是亚哈的太太啊，亚哈谢的妈妈，威胁吓得逃跑，绝望到求神取走他的性命，觉得自己不比列祖强，懊悔、难受、愤怒、惊吓、惧怕，都是我们熟悉的情绪。以利亚甚至绝望到求神取走他的性命，觉得自己不比列祖强。但在经文当中，被神找回的以利亚却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以利亚在往后的每个出场的环节，都会在神的差遣、神的时间、神的呼召、神的心意、神的回应上面。在列王记下二章他最后一次出场的时候，他显然已经是一个以利亚 2.0 了。怎么说呢？尽管过去侍奉的岁月，他的无奈、辛苦、惧怕，甚至求死的念头，眼前造访的这每一个地方，跟列祖进迦南时相比，简直就成了笑话。但以利亚在自己的侍奉历程的最后这个路程，他展现一种让我蛮惊讶的情绪，一种坦然的情绪。因为在这个一路向下的经文当中，这个残局它可以说是相当的平淡，好像平淡到他一点都不在乎以利沙那看着他闪闪发亮、好想学、好想吸收的眼神。这种平淡非常吸引我，我真的非常被这个平淡吸引。各位，我们期待或是你期待别人也对你有眼神闪闪发亮、眼睛为之一亮、充满期待的时候吗？你们、我们最想做什么样的人？也许在求学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成绩还不错吧，老师常常夸奖一下，偶尔夸奖一下也很好。我们很多朋友，最好这些朋友都很酷，所以我看起来也可以很酷，我在班上有点受欢迎也不错，做什么都很厉害，在教会服侍也有一点点效果，大家说我好棒棒。我们都想走一点向上的路，那些可以得到称赞、让人羡慕、有光彩的路。但神要以利亚走的最后一条路却完全相反，每一个地方都在往下，都在降级， 吉甲、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伯特利从神的家变成偶像崇拜中心，耶利哥已经是地表最低的罪恶之城，约旦河一路向下，直到流入那静止的死海。各位，如果你知道一件事情可能不会变好，你还愿意把时间和精神投入在上面吗？我们在学院上，我很认真读书，但我成绩就是起不来。我的朋友也讨论功课的时候，都会礼貌性的避开我。在人际关系上，我主动关心别人，但我的朋友圈越来越小，他们好像不太需要我的关心。我感觉被边缘化。我在教会服事很积极，但没什么成就感，对我好像没有什么用，甚至有人开始觉得我很烦。以利亚在走过这条一路向下的与神同行的路径的时候，他看见伯特利从神的家变成偶像之地，他看见耶利哥依然沉沦，看见人民的属灵生命依旧流向最低处。他没有绝望，他没有狂热，就是安静的顺服神的差遣。以利亚的心境是一种顺服到不能再顺服的愿意，如同一开始提到的旋风，它要有周围无数的空气流进底部的低气压区域，才能够造成足够大的力量，形成那股拔高的旋风。以利亚的侍奉生涯就像那些流入低气压的空气流，看似平凡，甚至有些一路向下，但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顺服、愿意、摆上、累积，最后汇聚成神手中那股巨大的力量。以利亚过去的侍奉，最清楚的人应该是以利沙吧，他就像一个贴身的门徒一样，而这是先知侍奉的真相吗？当以利沙看见先知侍奉的慨叹和孤独，侍奉这么久，北国以色列的属灵复兴还是没有到来。过了约旦河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了最后一段话：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神差遣该去的地方都去了，看来离别在即。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回答他，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你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这里求的似乎是以利沙对以利亚一生的侍奉有一个很深的敬仰、羡慕。他对以利亚的意思好像说，神感动你所做的事，你所得的启示，你这辈子的侍奉啊，我盼望神使用我，就好像使用你一样，甚至做更大的事。以利沙在亲眼见证这一切后，心中的祷告却是，我要过比以利亚更深刻的日子。如果神让他经历这些，我希望能够经历加倍，我要双份。但是以利亚却冷静地说，你所求的是一件难事，虽然非常非常难得，可是我不知道神会不会这样子使用你。也许神要你做这个，也许神要你做那个，我不知道神给你的角色是什么，但我知道一件事情，如果在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看见，你就会得着，不然你就得不着。虽然以利亚说他不知道神的心意如何，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他知道如果等一下他被神接去的时候， 以利沙若能够亲眼看见，就知道神会这样子使用你。你看得见是因为你直到如今往后不再见我的时候，你依旧能够与神同行。在这段经文隐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侍奉心境，以利亚的甘愿，以利沙的追随。但我更愿意把焦点放在以利亚身上，因为他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深刻的真理，神使用的往往是那些不完美的时刻。即便是以利亚的软弱甘愿，他不是那种充满雄心壮志的领袖，他不是满怀热情要改变世界的革命家，相反的，他在经过加密山那胜过850个异教先知的大胜利之后，也经历了要逃避威胁的沮丧跟绝望。他说，他对神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比我的列祖强。但正是在这样的软弱当中，他仍然甘愿顺服神的差遣，陪同北国，陪同以利沙，走这条一路向下，好像我们人看为不光彩的辛苦路线。各位，一个可能不会改变、不会更好的局面，你还愿意花时间、精神、体力在他身上吗？这一定很辛苦。对你而言，什么是你的辛苦？你要对付的是什么？我也介意自己很多做不到的事情，我也介意有时候自己真的是蛮逊的，而且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有时候没有人看见，甚至我的身心灵也像经文说的一路往下，就算是无法预期，甚至越来越差，但却是神时常要我们也走在其中的道路。我的体会是，以利亚把他对于服事、对于自我怀疑的解套，他的方法就是听神的，听神的，尽最大的努力看神的需要，再体贴人的需要，再体贴自己的需要，坦然承认让他这些记挂但他做不到的事情。当他害怕的时候，神的使者叫他不要惧怕，他就上。他去的每一个地方其实都像失败的作品，但软弱和失败却使他的心更向耶和华靠近。耶和华我们的神，他知道对每一个特别的你那带来成长、荣耀、美好的路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似乎要追求的不是走那好走的路、走那光彩的路，而是走耶和华指示的路，不论它是往上的还是往下的道路。这四个地方，吉甲、伯特利、耶利哥、约旦河外，如果神在差他往死海、往南国，甚至往埃及，以利亚必定前往。就算这些是他关于他的软弱、关于他的不堪，他能愿意再往下、再往下一层，为主揭露自己的不完美。尽管他一生可能都达不到要求和期待的时候，能愿意神使用我，这就是以利亚，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请各位记得以利亚，记得耶和华是我的神，神使用他所亲自指示的道路，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更亲近你的心意，在软弱、疲倦、愤恨、无助的时候，快快转回仰望你，在喜乐、平安、兴奋、得意的时候， 让自己慢慢安静，专注你的带领。无论何时，耶和华是我的神。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